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这一期的内容还是延续上一期，就是一起来研读导师的净土学论集。那净土学论集，我们上次有提到过，这本书实际上从导师的其他著作，关于净土学的主题式的罗列出一些章节内容把它合集那我们上一期已经提到过念佛前说，那现在的进度是在净土新论如果是以这本书的这个编排上面是属于第二章的内容，那在净土新论应该说念佛前说净土新论这两篇文章都是摘出选出自这个净土与禅这本书在华在妙云集的这个丛书里面的其中一本。好，那净土新论这边，第一个是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那总共有分作这九个小点那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我们之前所上的内容。从我们讲义的第一页净土新论的讲义第一页这边第一要点就是净土在佛法中的意义。导师这边强调这净土信仰的重点好像这一个是应该说在第一页这边上可以说是这篇导师的一个序言所以他认为净土的信仰在佛法中是很重要它的意义跟价值是学佛者都应该要知道的。那关于净土，一般听到大概都会想到，直接联想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就关于净土这样的概念所延伸出来的，大概就是指的就会联想到所谓的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阿弥陀佛，或者是念佛往生哦。那这篇文章导师主要强调的净土跟念佛，实际上都是大乘法的内容之一的哦。所以净土呢，不只是西方净土，那往生的方式也不是只有所谓的称名念佛那特别重视所谓的弥陀净土，乃至的称名持名念佛，是中国佛教。那中国佛教或者汉传的佛教，发展至今，实际上是跟西域这些所谓的翻译者，或者是这个区域有关系所以这实际上是在后面的第八要点就是称名跟念佛。那我们讲义的话，稍微可以先翻一下，是在最新的这一份是讲义的78页就是说称名念佛上跟这个西域嘛那在新的这一份的讲义78页开始导师这边就用一。有一篇记载叫《外国记》那它的说明主要是说，在这些地方，安息国，也就是现在的伊朗，在倒数的第四行，它引用之后开始做解释所以在79页这边就提到这个地方就安息，肉孜还有这个康居，这个地方。的人呢，比较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了所以他们或许没办法真的了解这个甚深的法义缘起四谛一切法空这些意涵，所以呢，就用这个称名的方式，称念佛名来对他引导他们来信仰学习佛法所以它是一种方便所以传到汉地里面因为这些地方已经流行所谓的称名念佛。那传来汉地中国实际上也慢慢受到重视所以在79页的标题二标题二汉传佛教念佛法门的发展，这边就提到一开始弘扬所谓的念佛法门，像据说是初祖就慧远大师，他是重视的是细心念佛，也就是要定中见阿弥陀佛这个是在79页的倒数第89行这边开始就是这个标题二好，那后第二个 待北魏的昙鸾乃至善导大师才会慢慢重视所谓的称名念佛了，所以这边导师在一开始第一页这边的这个文啊，实际上就是对应到后面，所以这个说到第一页上就是这一篇文章的序言。好，接着请翻回来第一页了。所以为了要去完整理解所谓的净土法门，所以导师在讲义第一页前面看下来的第五行，现在从全体佛法的观点通泛的加以条理的说明，所以这个就是核心了。所以那这一篇虽然是演讲的内容，因为有记录嘛，我们最后在讲义的91页有提到这个好像是续名法是记录还是好，所以它是虽然是一种开示语记，但是它内容上面实际上非常接近的是种论说式的，所以它引用很多的文献经论去做分析比较，去诠释什么样的意涵，或是净土法门或者所谓的异行道称名念佛到底是在佛法的地位或是意义上是什么。好，接着一样在第一页这边就提到他就引用太虚大师所说的，就律是三圣共基，就戒律实际上是三圣共同的基础，就是每一个声闻啊人天乃至菩萨圣都需要的了，就是不管在家出家都是要。那敬为三圣共庇，这个庇字上就是依靠。那导师下面实际上就解释这句话，净土是大小圣修行者所共同趋向的理想境界。所以就是什么修学佛法的实际上都是可以修净土行，或者是都会修到净土行乃至弘扬净土。所以这个是要广泛的从全体的佛法去了解。那接着就在讲义的第二页先稍微说明什么是净什么是土了。那净就是清净的意思，那土是刹土，刹土也就是地方或世界，所以净土就是清净的地方。那接着他要引用这个其他宗教所谓的真善美这些意涵去做比对，可以知道像净土是一切宗教所共同朝向的内容，都是应该会有的，只是怎么去做诠释。好，接着在讲义的第三页这边说到这个一样瓜佛的国字大写三便是净土的真义，这边就提到第一句话在讲义第三页的倒数第四行，净土呢就是清净的地方或者是庄严妙净的世界。那所以净是佛法的核心，那要两个方面，就是众生的清净跟世界的清净，这是我们先有的基本概念。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二个主题在第五页，净土的类别。净土类别就先广泛的说明大概有三种类别，就是所谓的五圣共土。那这边的五圣共土比较特别的是导师第一句话这不仅是佛法的，就是在讲义第五页的倒数第二行，就五圣共土他这边不是站在佛法的角度说的五圣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于佛了，他不是站在这个角度，而是说这样的理想的世界相对我们多灾苦难的环境这个地球而言，总是人类总是有朝向这个平安乐清净的这个环境，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共一般宗教。所以导师在五圣共土这边提到，这不只是佛法的，一般世间人都有此净土思想。他举例像印度的文明当中传说在北俱卢州是一个无上福乐的地方了。好，接着是在三圣共土这边就比较是属于佛教的了。那在三圣共土里面我们看瓜佛国字的一瓜佛一就是共声闻佛教所共同传说的就是在讲义第六页看标题就好。好，第一个是阿拉 婆数之一的都率净土，这是比较是天上的。那都率净土实际上是因为这个弥勒菩萨现在在此处说法了，所以跟他有缘的众生呢，听他说法，等他要下生人间娑婆世界，或者是那时候的世界是清净的，或者人是善行的，所以他下来就是所谓的人间净土，这是共生佛教所传，接着就是各个学派所传颂的。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就大圣不共土，在讲义的第八页。好，一开始先列出有种种的大圣说法大圣净土的说法，东方的阿处佛土西方的阿弥陀净土这些等等。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四种的，四种就中国或者是依着修行的生前的境界而分。第一个像在第八页的标题一凡圣共土，还有大小共土标题罗马数字二，还有第三个是菩萨不共土，第四个是佛果的不共土，所以大概这个净土的类别可以讲有这样的分别。那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个主题啊，这个在我们讲义的第十页开始净土的一般情况啊。那这边导师又分两个主题，一个是自然界的进化，第二个是众生界的进化。那自然界的进化就是说净土它的环境有这几个特色啦，在十一页，在十一页四种特征。第一个是什么？平坦。第二个是整齐，就看标题，十一页的标题罗马数字一二三四就好了。第三个是洁净，第四个是富丽，就是七宝所成嘛，富丽堂皇。好，接着就看到众生界的进化啊。那众生界的进化从讲义的13页开始啊，13页的开始。那导师这边就分作一个是经济生活的进化，第二个是15页啊人群生活的进化啊。第三个是在18页的身心的进化。好，那从14页的经济生活的进化来说，净土当中是什么？诸事具足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吃不饱穿不暖，好，所以是各取所需啊，所需要的都会满足。好，所以它也没有社会的乱源，因为在生产还有消费不平均的时候就会产生社会的动荡。好，接着看到所谓的人群生活的进化，它又分作第一个是属于一般的人，一般的人是什么？他离了男女之家了，所以没有男女的私欲占有，也没有所谓的种族的界限，第二点。好，第三点在16页，我们都看标题就好。第三点没有强弱的分别，第四个是没有冤敌，所以是诸善善人聚位一处同修行。接着是自世轮王，有些净土它是有所谓的转轮圣王去统理管理这个世间，或者没有所谓的转轮圣王，就是法王住世。好，接着到身心的进化这边呢，就是可以降伏烦恼了，在讲义的18页这边都是发了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为这个理想，依着佛的教导去修学，可以离三毒，没有老病死的痛苦，所以可以不退菩提心，一心一意的为了利益众生而修学。这个大概就是第三点了，就是净土的一般情况，包含了自然界的进化还有众生界的进化。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第四点弥勒净土。弥勒净土主要是说明它跟我们这个人间是比较有关系啊，所以这个弥勒净土它的真实的意义是重在所谓的人间净土的实现啊。那接着又说到这个人间净土思想发展的过程， 那从讲义的20页开始，又提到所谓的明月或者月光童子有关的这些说明还有记载，好，这个就请大家自行参考。好，接着呢就看到讲义的25页了，就第五点。第五点就是弥陀中心，就是以阿弥陀佛为中心的净土观，所以这个核心就是说先了解什么阿弥陀佛嘛，所以下面导师的这个标题上面就是他书上的标题又细分这个瓜佛国字大写1234，他说第一个人就是阿弥陀佛，第二个就是阿弥陀佛跟阿处佛的关系，第三个是阿弥陀佛跟弥勒菩萨或者未来的弥勒佛的关系，第四个是阿弥陀佛跟药师佛的关系。好，那先对阿弥陀佛做解释啊。那阿弥陀佛为什么大乘经中特别去称赞阿弥陀佛还有他的净土，那辨识因由，辨识这个理由这边呢，因为他这个名称啊，名称的优势，因为阿弥陀就是无量，在讲义25页的瓜佛一应该是二的辨识因由的下面第一个是名称的优势，阿弥陀就是阿弥达就是无量的意思，所以你礼敬或是称念阿弥陀实际上就代表你可以礼敬一切佛或是无量佛。好，那这边也有举经在26页，他举了像观无量寿佛经、波州三昧经都说到，观无量寿佛经这边是呢，当观阿弥陀佛的色身相好成就的时候见到的是十方一切佛，在讲义26页瓜佛国一罗马数字一这边，那波州三昧经一样，在修这个所谓的念佛三昧，一开始也是先取相，取阿弥陀佛为所缘境，当成就三昧的时候是见到十方佛了，所以这阿弥达这实际上就是无量佛。好，除了这个名称的优势，就是无量光实际上是净化印度宗教的思想，那这个所谓印度宗教呢，实际上就是跟这个光这个字有关系。好，那接着在28页呢，导师也是引像观无量寿佛经他修行的次第，第一个是若日光了，就是先观这个夕阳，那逐次的观想。好，那第二个是在无量寿经讲28页的倒数第二行，在无量寿经提到礼敬阿弥陀佛应该是要在这个日落处啊，就一样是太阳西下的地方，所以特别重视这个落日。好，接着在29页导师才会说实际上这个就是跟印度那时候礼敬太阳的或是太阳神的一些修行的法门有一些修行有一些关系啦。好，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啦，所以这个可以知道它是可以摄化这一类的众生，所以阿弥陀也有无量光的意思。接着是无量寿了，在30页无量寿的第一行，像这个是一切佛一切大乘佛都强调的佛是无量寿了。好，接着在标题三就是说明阿弥陀是诸佛之最，那就是举了两个，就在标题瓜佛二所提到的就是无量光跟无量寿的意涵。好，那这个是从阿弥陀来看啊。好，接着就是比较这个阿弥陀跟阿处佛的关系。好，那在32页开始啊，这边实际上就提到啊，这样的描述了啊。他们有几个要点啊，我们看标题就好啊。他们有互为师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啊。阿处佛土呢，实际上是比较重视的是菩萨广大行，依着修行身无漏智去体证实相。那弥陀净土它比较是重视的是这个佛国成就的这个庄严圆满的这个境地啊。所以在讲义的38页这边呢，这边就提到嘛，一个是重智一重佛德，在讲义38页第一行， 东西方所表现的净土虽不同，但是从全体佛法说，哦，阿处佛就不动嘛，代表慈悲，哦，常住菩提心，依般若智正真如理，哦，所以他的修行是比较是种因地啊，因地菩萨修广大行，依这个智慧去体证真理，哦，所以他是重于发心跟智证，用智慧去体证实相。那阿弥陀是无量嘛，所以是以菩萨的无量大愿大行庄严佛功德，是一切是不可思议，无量不可思议，所以他是这样子的着重点不一样了。所以在瓜佛三小节，就是38页下面，从上面看下来的第七行，所以阿弥陀净土呢，是佛国的究竟圆满。那阿处佛净土是从菩萨发心得无生法忍，哦，所以它的偏重是不一样，哦哦，这个大概就是主要是第二个，哦，阿弥陀跟阿处佛的一个比较了，哦。接着是在39页下面开始，哦，就是阿弥陀跟弥勒的比较，哦，那一样我们就看这个41页的瓜佛二啦，从下面看下来的第五行，从佛果的究竟啊，佛果功德究竟圆满说，弥勒净土是不如弥陀净土，但是从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跟我们比较有关系的切身处世的现实世界说，贤劫中人就是我们现在希望这个世间痛苦得到救济，那月光菩萨还有弥勒净土就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情况，哦，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要重视这个所谓的弥勒净土的信心，啊哦，这是阿弥陀跟这个弥勒的关系。那跟药师的主要是跟咒语有关系的，哦，所以这边在41页到43页，哦，好，以上呢，哦，就是第五点。好，那我们接着翻到43页这个结义啊，就刚刚所说到的以这个弥陀为中心的净土观，哦，好，请看43页瓜佛国字大写五的结义，哦，从上面看下来，43页从上面看下来的话是在第八行，哦，所以汉传特别重视西方净土，那这个实际上就是重视佛的功德，但是忽略的，哦，佛为什么可以圆满成就这样的无量无边的功德，它是从他因地修菩萨的广大行，所以不能忽略这菩萨自证大行，就是所谓的用智慧体证实相，还有这些因地所修的广大行，这样实际上就是阿处佛净土。所以我们只是就是汉传佛教一直我们刚刚一提到嘛，这个净土法门就提到是阿弥陀佛或是西方净土，那实际上还有这些菩萨因地所修的广大行，乃至呢又忽略了现实人间净土的信心，就信仰跟实践，就是弥勒净土，这个已经是偏佛发展。等到跟药师净土做比较，弥陀净土又被误会做等死跟逃生，这哪真的是哪是这个弥陀佛阿弥陀佛净土的真实的意义。好，所以这边导师又再次强调，哦，好像这修行这个阿弥陀佛净土并不是在为时做准备了，或者是这里太辛苦，好，只想自己赶快离苦得，哦，实际上这个后面会再提到，哦，这个往生西方净土的，哦，从文献看来实际上都是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重点核心就是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哦，就是自己可以离苦得乐，也希望大家或者受苦的受难众生都能离苦得乐，哦，这个菩提心是大乘法的核心，那净土法门是大乘法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都是需要就基本上都要菩提心，哦，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六点，哦，就佛土与众生土。好，那我们就稍微看一下了，哦，这个佛是以净土来摄化众生，哦，所以这个主题上主要在说明的是佛土呢并不单单由佛自己成就了，哦，虽然它是靠 也是要众生来共同成就。好，这边一开始在43页倒数的第五行，这边一样对这个土这个字啊，我们前面有提到土实际上就是刹，或者是合起来叫刹土，它是世界或是地方，所以它有共同依托，就是相互依靠的意思啊。好，下面就提到这个个人的业报身，这种所谓的五蕴合的这个个体，它虽每个人是不一样，所以是不共，但是我们所居的这个山河大地却是共同的，所以我们彼此会影响彼此。好，这边下面就提到了，自作但是不否定他力影响的存在，虽然我们佛教强调这个自己的行为，自己的业呢影响自己的果报，但是就整个环境或是外在的，事实上就互相会影响的。好，下面又举例在44页像孟母三迁的故事，就环境会影响个人的习性的良好或是恶劣败坏啊。那像我们现在有疫情嘛，像之前都要强调戴口罩，现在或许没有那么严格，但是还是彼此还是会影响的啊。有些时候你感染的这个所谓的流感或者什么新冠状病毒，自己没有感觉啊，没有什么反应，但是传给别人周遭人就影响了，可能就很严重了。好，接着请看到45页了，就是阐释佛国净土的确当还有必然性。好，我们从这边开始看。好，在人王般若经里面有提到嘛，就三贤十圣，三贤比较是属于这个所谓的内反位啦，还是一般说的话就是什么十善还不算啦，就十住十行十为相，那十圣就十地嘛，初地到十地，他们是住果报，为佛居净土。这个所谓的为佛一个人居净土，这个是从所谓的究竟圆满的常寂光净土。那常寂光净土实际上就是什么法身佛啦，法身佛他所在的地方这清净法身啊，圆满成就的时候，那最后生菩萨，因为他还有一分的业感，还有他的烦恼存在啊，所以他不能跟这个地方的所谓的佛净土相应啊，所以才会提到为佛一人居净土啊。所以下面实际上就是有提到几个关键词啊，就是常寂光净土啊，什么十报庄严土，还有所谓应化土等等啊。好，接着在下面第三行在大智度论中有提到这个普贤菩萨嘛，不可量不可说，住是不可知，所以也从这个所谓法性遍一切土，法性就诸法实性，所以来说净土，求生净土。所以如果从这个这样的意涵，从这个诸法实性来说，这个求生净土的思想是不会产生，那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要说明这个救佛究竟圆满就有能力的这个大菩萨，他们都有办法成就像菩萨当然也可以成就一分的净土啦，但佛是究竟圆满那众生想要求生净土实际上是不太可能，因为没办法体证实相嘛，所以这个不是净土思想的求生净土思想的产生的原因啦。再接着看到倒数第二行，但是呢，佛不但是究竟圆满的安住在最清净法界中，所以在因地修菩萨行的时候，也确实以摄取净土跟摄化众生为主要的修行内容。这实际上就是在般若经的次第是什么，它是先体证实相，所以般若经或者导师的书上常提到什么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嘛，所以先依般若道的方式修六度万恨去降伏就菩萨自身的烦恼，等到体证实相的当下是就常觉诸种种的细论分别，可是方便将出毕竟空，用方便智带领菩萨离开这个毕竟空当中呢， 他剩下的工作就是什么？方便将出毕竟空嘛，沿土收身，就庄严佛土成就众生。所以在般若经的次第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也点出了齁，就是菩萨他所修的内容就是包含这两个主要内容，摄取净土跟净化众生。好，接着在46页齁，这是大圣行者齁对于环境人影响意识也有深刻了解的明证啊，所以他是要摄取净土还有摄化众生。所以菩萨庄严净土，一方面是由菩萨的福德智慧所感得的应有的殊胜功德，它是庄严净土。那一方面也是为了摄化众生，使众生在良好的环境内能好好的修行而庄严净土。所以这个是菩萨修行庄严净土。那众生要求生净土也是跟菩萨有缘才相应，才有办法往生菩萨的净土了。所以刚提到嘛，这个大圣菩萨的修行的两个内容就是什么？摄取净土跟摄化众生。所以如果对佛菩萨而言，他不需要特别去造净土，因为他就是可以在净土当中受用法乐的。他就是为了让接引引导摄化教导众生，所以菩萨要成就净土，乃是究竟圆满，就佛他所成就的净土。好，所以从一法界当中，所以一法界就是佛所在的常寂光净土，或是法身佛所在的世界的，本没有所谓的佛跟净土可以分别说，但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显现相对应的修行环境或净土，所以确实有佛有净土，这是可以这么说的。好，接着我们再看到46页这边标题的国字大写三，好，佛土跟众生土的关系。好，第一个是佛的受用土，所以刚提到嘛，这个法身佛所在的世界我们可以说它是常寂光净土，这边众生实际上是没办法往生到这里，所以他也不摄化众生。这个地方大概是佛佛道统，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常寂光净土是不讨论。那先说明佛的受用土。那佛的受用土呢，是以佛的智慧跟福德去庄严。那依世俗说圣意，就是落入于去说明这个境界的话，佛也感得究竟圆满的清净土，就是十八圆满土，就是有十八件事来圆满这个样的净土了。好，十八圆满土。那分证如来如真如的大地菩萨，这边大地菩萨是初地以上的菩萨，就可以投身这样子的世界。像这个就是初地以上的菩萨是投身在佛的净土当中的，因为他体证诸法实相，分证嘛，就体证一部分，所以他就可以升到这个佛的这个所谓的报土了。从佛的自受用净土来说，这是从佛自受用的净土，那就菩萨而说是佛的他受用净土。这样的自受用还有他受用的净土在经中是比较少分别的。好，在这样净土当中也是唯一佛圣，就是一圣法。那从这个从这样的净土来说，也没有求生净土的意义，因为有办法投身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净土的是要体证诸法实相的初地以上的菩萨，所以不是一般人啊。所以说求生净土往生净土，实际上他所接引的众生是一般普罗大众或者是初学者。所以这个又是要分次第分别。第一个常寂光净土是佛佛道统，也就佛才有办法到的地方，到的境界。现在要讲的是这个所谓的圆满的报土，就十八圆满土，这个是菩萨因为分证诸法实相，或是分证法性，或是这边说的分证真如，他才有办法往生的。所以如果从这样的意义来说明求生净土，也不是从这个意义来说的。当然下面就会提到那到底求生净土 是从怎样的意义上面去说明。好，虽然这样的境界啊，或是这样的世界没有佛长吉光净土那样的圆满哦，但是它是遍无差别、无此无彼哦。那假设要说差别，也是经中所说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哦，就意思说有能力的菩萨了，登地的菩萨，他是可以随他的愿都去往生，他这时候就不是随业了哦。所以这也不是一般众生可以求生的净土了。好，十八这个庄严土呢，我们先看这里了哈。我们这边看到是导师在《成佛之道》的解释哦，荧幕上这里哦。好，《成佛之道》这边的解释哦，法性所留身哦，就是法身佛了啊，所居住的净土是遍法界哦。那可是他是用十八世圆满来表显这样的境界哦。那这边就提到这个圆满的净土哦，像《佛地经》或者是《解深密经》的续品有提到哦，就这十八件事情哦，就显色圆满、形色圆满这些等等。那详细的内容哦，也可以看到师的《色大圣论讲记》，《色大圣论讲记》他有解释的哦，就大概有这几个内容哦。好，那这样的净土呢，又可以分别说了齁，从佛自己来说是自受用齁，就是佛投身在这样的十八圆满土里面齁，十八圆满的净土里面自受用法乐，所以它是属于自受用身。那大菩萨所见佛叫，就是大菩萨所见佛嘛齁，见佛，所以从大菩萨而言它是属于他受用齁，就看到的佛像对菩萨而言是属于他受用。哦，这边就下面就提到嘛，佛在净土当中自受法乐，所以这个叫自受用嘛。但为大菩萨说法，菩萨们也可以受用法乐，所以这个叫他受用，他受用土。这边就有提到，在这边有提到，就佛而言是属于自受用净土嘛。那就菩萨而言是佛的他受用净土。这后面大概也会看到了。好，那下面就说明所谓的众生土了哦。前面是属于佛菩萨哦，主要是佛了，以佛的角度去说明的哦。接着看回来讲义的46页哦，这个下面第二点哦，众生土。好，第一个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呈现的种种应化土，所以这个才是求生净土的意义。好，那这边有应化土，就化土里面又可以分作是化现是属于净土类的，或者是化现是属于所谓的秽土，好像这个释迦牟尼佛成就的世界娑婆世界是秽土。好，那我们看一下净土类了，在46页的倒数第五行，经中所说众生发愿求生的净土不是受用土，就刚刚说的就是不管是佛还是菩萨，因为自受用土又分作自受用跟他受用，而是佛的应化土，所以这个才是所谓的求生净土这个思想的由的这个，或是众生所要求生净土，这个净土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净土，长吉光净土嘛，十报庄严土，还有这个所谓的应化土。那这个词啊，刚说的这个词啊，实际上是在后面像注脚82的注脚82这边啊，就是方便有余土嘛，方便有余净土，这比较是这边对应的是应化土啦。第二个是体证实相的，就菩萨分证实相，大地菩萨就生到所谓十八庄严土，所以这也叫分证长吉光净土。那佛呢，只有佛的世界所以叫长吉光净土，佛有办法达到境界叫长吉光净土。好，所以这边的应化土，如果照中国古德的这种诠释，大概就是所谓方便有余净土。接着我们接着看回来46页这边的那应化土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显现不同的土啦，不同的国土。 好，第一个是只有一圣没有三圣的，像阿弥陀佛净土，那应该是说，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最终要引导众生都是要成佛了。再看是依着什么样的净土经。好，接着是什么通化三圣，就是有菩萨声闻缘觉的，像阿宿佛土，还有通化五圣，除了二圣菩萨还有人天圣，像这个弥勒净土。以上都是净土类的啦，就是所谓的应化土，就是适应众生的根基而显现的佛国净土。好，这边是属于净土类的。好，第二个示现秽土，请看到47页。好，不但显示，不见得显示净土了，也可以显示应化的秽土。像说三圣法的释迦佛示现的娑婆国土。好，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的应化土实际上都跟众生有特别的关系。好，接着就来说明一下，这样子应化土到底是属于佛的呢，还是属于谁的。好，下面请看到47页的第四行。好，这样子应化土到底是属于佛土还是众生土。好，下面就提到这个世界不是个人的，我们前面有提到嘛，这个世界它是共同所依的啦，就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共同所依，而且是彼此会相互的影响，所以世界是共同的。那经说佛土，说这个世界是什么什么佛的土，或是什么什么佛的国土，那实际上是因为佛应化，就化身到这个世界去摄受众生，教导众生，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是某某佛的国土。就像娑婆世界，我们说因为释迦牟尼成佛嘛，他在这边去教导摄受众生，所以我们自然在经中就会说是释迦佛所示现的娑婆国土。好，所以从世间上说，不但是实际上了，实际上从世俗上说了，就是说这个国土呢不但是佛的也是众生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众生业感增上，由此报土，那佛就依着众生的感应而显现嘛，所以应化其中，这个就是佛的应化土。刚刚所说的这个释迦佛的这个五圣秽土，或者像弥勒成佛时候的五圣净土，所以这实际上这关系是众生的业感因素也很重要了，就是到底是净土还是秽土，像这个众生是很大的关键。好，那普遍的教化三圣跟还有只教化一圣的净土，当然还是有不一样的。好，但是呢下面接着看下来一的大圣经说了那佛为了摄化众生，那呈现或是显现这样的清净土，对佛而言当然是佛的净土。但是菩萨在此净土当中呢，除了跟佛学习之外，菩萨也积极的去度化众生，摄影一分的众生同生净土。所以在极乐世界不但有阿弥陀佛，还有大势至等诸大菩萨。那这些大菩萨呢，都是由自己的福德善根，跟佛共同实现净土。虽然是有菩萨有佛了，但是这样的净土实际上还是以佛为主导，大菩萨为伴侣为助伴，共同来呈现实现这样的净土。佛菩萨的悲愿福德最为重要。那其他为体证诸法实相，这边的这个其他为证真实，这个真实就前面所说的这个真如啦，或者是法性实际，众生也会生来这样的净土。从众生自身而说，就是自己还没有福德因缘嘛，善根还没有具足，所以他必须就众生而说，他必须是要借由佛愿力的加持 自己的三昧力，还有他的所谓善根成熟力，好，如果具足这样子呢，也可以升到净土。那导师说这是在阿处佛国经中所提到的。下面注脚八十，我们有列出大概相近的文，不太确定导师到底是引用自哪里，但是在我们请看到48页的注脚栏，一样是注脚八十，当然是在瓜浮山，就注脚栏瓜浮山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导师这边是比较有列出他的完整的内容，就是跟我们本文上面可以做个参考。瓜浮山这边就提到往生阿处佛国的因缘，第一个大概要发愿学习阿处佛过去的愿行，第二个呢是行六度还有善根回向愿生阿处佛国，第三个愿当来见阿处佛的光明而成就大觉，第四个是愿见阿处佛国的声闻众，第五个是愿见阿处佛国的菩萨众，还有跟菩萨一起修学，第六个是愿意见到巨大慈悲求菩提而出家，还有舍离二圣心住于空，念佛念法念僧的菩萨，就是想要看到这样子的菩萨了。第七个是要念十方的佛法僧，就三随念回向无上菩提。导师说前面两个足以代表阿处佛净土的特质，前面两个就是要发愿学习阿处佛的愿行，还有行六度发愿回向，那后面三个次三个是愿当来生阿处佛土见佛光见声闻菩萨，主要是跟菩萨共学，后面两则是通篇就是一切发愿往生净土大概都是共通的。好，那这个就提供参考。接着我们看回来48页上面的本文。所以呢就众生而言，除了就是当这个说起来就是比较是有保障了，就保障当然就是如大菩萨他分证这个真如法性啊。那如果没有呢，就是还是要仰仗这个佛菩萨的帮助尤其是佛的这个慈悲愿力啊。好，接着在48页的本文，48页本文。好，佛第一行48页第一行，佛菩萨成熟了净土，那接引了一分的众生在净土中修学，这是从佛跟众生辗转真上相似的说，所以就近的佛土是佛呢非众生，主要是佛啦，如果是就近的佛土如同前面刚所提到的长吉光净土，但是呢在佛为摄化众生而成就净土来说，就是佛跟众生是辗转真上的，所以这个就如同下面举例的释迦佛的刹土弥勒净土虽然也以善根力愿力往生那但是主要的还是众生业感土，就是众生业感所成就这个世界，佛依着过去所发的大慈悲愿行去现身化身在这个国土世界当中而且他摄化的不过摄化一分有缘众生而已，所以这个比较是从这个佛跟众生辗转真上。好，下面在第五行，佛与众生辗转真上相摄的净土，那是菩萨行就菩萨因地修行，菩萨行因时的因地修行摄化了一分同愿同行者共同创造的，所以当他成就时候呢，这过去接受菩萨所教导的这一分众生也就会往生到净土当中，这才是净土他施教的意义，就净土法门净土思想安立教导的真实意义，也是净土的特色所在，就是说并不是佛 就是佛，主要是不是佛自己要成就了，而是要帮助众生修行了，所以他才要去创造这样的净土，那引导众生来修行。好，接着就要解释所谓的菩萨净土。好，那我们就先接着好先看一下好了，先看到菩萨净土。好，在佛土跟众生土当中还有菩萨净土。当体证这个真如，刚刚有提到嘛，实际就真如法性以上的菩萨，等于就登地以上的菩萨。好，所有的净土就唯识学系说是佛的他受用土。好，在我们刚刚有提到，就菩萨而言就是菩萨的自受用土。好，就是说刚从佛的角度嘛，佛所成就的十八圆满净土，就佛而言是佛的净土嘛，就菩萨投身到这里接受佛的教导而言是属于所谓的他受用土。但是菩萨因为他分证一分的法性，他也可以成就一分清净，也就成就一分的净土，所以就菩萨而言也是属于所谓的自受用土，所以大概是这样的意涵。好，接着看到49页，天台中说十报庄严土，所以就跟佛的清净法界土有一分的共同意义，但是不过就近了。所以由菩萨福德智慧与佛共同受用的大圣法乐，所以菩萨就因为这样子可以受用大圣法乐，所以可以说是佛受用土，也可以说是菩萨受用土。虽然是菩萨是投身在佛的世界，但是佛的净土，但是就菩萨而言他是属于自受用的，当然从佛的角度他是属于他受用。好，从这样的究竟彻底的意义上说，那佛净土呢是绝对不会只有佛，应该还有许多菩萨，所以这个才别说所谓的菩萨净土。好，那我们就看到结义就是第六个主题，就是什么佛土跟众生土这个意义。好，经上说到受用净土，那也是有无量大众所围绕，就是大菩萨，所以这些菩萨都是自力来升到净土。那应化土就化比较是属于教导众生的，或化现这个净土来引导众生往生这边修行的，像弥陀阿处佛土有无量菩萨，这边也不一定发愿往生他是有办法有能力嘛，所以他就会升到这个世界去庄严佛土，去成就众生。净土中有佛就有菩萨，所以这个虽是佛的应化土，那也是一分大菩萨的应化土。好，总之呢，说到净土就是诸佛跟菩萨还有众生辗转互相增上助成，所以净土它不会只是佛啦，对佛而言它已经究竟圆满，它主要还是要来摄化教导众生啦。除此之外，在佛土跟众生土间呢，不可以忽略菩萨跟佛的共同创造净土，互相帮助摄化众生的意义。这个是这个主题上面所要提到的这个佛土跟众生土。好，那我们就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